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快乐，不想要各种痛苦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即使是拥有很多财富、金钱的人，痛苦依然存在，仍然还有愤怒、仇恨，也有爱与憎，这些都会成为内心升起痛苦的原因，并伴随着牵挂与忧虑。正如佛陀曾经开示，即使是在佛陀时代的国王，在夜晚也同样需要提防各种危险与灾害，因为对于王位及各种财产可能遭遇的危险，也必须设法加以防范，并不是只有纯粹的快乐而已。由于人类彼此之间仍然互相侵害，所以依然存在各种危险。正如外在的一切财富仍然存在危险，例如盗贼之灾、火灾、风灾，还有战争带来的危险，以及各种灾难、地震等，它仍然存在危险，因为那是外在的财物。单纯想从这些财物当中获得快乐是不可能的，这种快乐就被称为外在的快乐，是来自物质与自然资源的快乐，而比这种快乐更高一层的快乐则被称为离欲之乐 Niramisa Sukha。 这是一种与金钱、财产或外在事物无关的快乐，因此这两种快乐的价值是不同的。来自美味食物、财富、金钱以及名声与荣誉的快乐，我们大概都见过了，但这些快乐往往不能长久，会发生变化，一旦变化，有时甚至会让人受到打击而生起痛苦，因此并不是真正的快乐。但那种不依赖外在物质，从内心升起的快乐，佛陀曾开示，他想入定、入禅时，就能可以进入。修行者若能想进入禅定，也同样可以进入。在树荫下也可以获得快乐，这是来自禅定之法与智慧之法的修行。我们大家大概也都会体验到，当修行时会升起喜悦与内心的快乐、满足，这种状态可以持续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甚至一个月，乃至好几个月。这种满足感非常强烈，强烈到甚至不想吃任何东西，因为内心已经充满了喜悦与饱足感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天人是充满喜悦、内心满足的，他们享用的是天界的食物，由于善业福报的缘故，很容易就获得满足，不需要很多，这本身就是福报。比如今天我们，你看别人在做功德，对吗？而我们每一次随喜赞叹，据说也能得到大约 10% 的功德。如果大声的随喜赞叹，声音回响有力，甚至远在一万世界之外的天人也能听见。当我们在星期天醒来，要煮饭，要去准备食物去供养出家人托钵，这是一种功德，而进一步的功德是我们来诵经、修习禅定，让内心获得平静。当我们看到佛陀或佛像时，就意念他的功德，以具足正念，声音清晰有力地用心诵经，然后坐下来修习禅定，让内心安定。哪一天当我们的心稍微平静下来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也被比喻为就像大象轻轻动一下耳朵，或蛇微微吐一下舌头那样，这时会升起一种法的境界，使人内心充满喜悦与感动。在这样的境界中，我们会看到人只是人而已，甚至看到一切人事物都会分解变化，呈现出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本质，内心因此变得非常开朗、喜悦。即使只是由禅定升起的快乐，身心清安，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快乐是如此的殊胜。原来世间竟然还有这样的快乐， 而这种快乐并不是向外追求所能得到的。这是一种这样的快乐，只是觉知自己，具足正念，安住于身与心之上，让心逐渐平静下来。如此觉知自己，当心变得宁静安定时，就已经是一种快乐。如果内心被无明所驱使，不断向外攀援，它就不会停下来，一直不停地追逐，随之也会产生各种问题，有的彼此侵害，有的发生抢劫掠夺，把他人的财物占为己有，把各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据为己有，就会更加混乱，纷争不断。但如果人们懂得分享，即使拥有再多的资源，也能适当地分给那些有困难的人，那么大家就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。正是依靠这种布施与分享，我们自己和他人都会升起快乐。但如果我们把一切都据为己有，不愿与人分享，最终我们也同样要死去，什么都带不走。甚至有时候人死之后，连一个来关心探望的人都没有。有些极其吝啬小气的人，死了之后甚至没有人来照顾，也没有人来参加丧礼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人们常说，如果某个人的丧礼有很多人来参加，那往往说明此人生前具有慈悲与善良的心。我们应该也都看到了，过去这段时间，比如风扇品牌哈塔里的创始人拥有者，曾经捐出数亿善款行善布施，这样的人就是非常有善心、乐于付出的人。或者有些人虽然拥有财富，但曾经经历过贫穷困苦，因此立志行善积德，这样的人也很多，值得随喜赞叹。因为他们看见善的价值，行善之后内心升起喜悦，同时也为社会大众带来利益。不仅仅是建设寺庙，建设医院也很重要，给予孩子教育同样重要。当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获得奖学金，完成学业之后，就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。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行善，积累自己的福德善业，但更高层次的福报是内心的快乐与宁静，这种快乐更加持久，比外在的快乐更长久。因此我们要更多的发展内心，而不是只发展外在，也不是说得到了外在的东西就会永远快乐，并不是这样。因为所得到的东西终究会失去，一旦失去，内心就无法安定。就像有些人拥有一颗漂亮的钻石，一克拉、二克拉、三克拉，哎呀，一旦丢失了，内心还执着着、牵挂着，就会升起痛苦，真的很苦。但如果后来找到了，又会感到如释重负，心里轻松。但如果这些财富被我们用来行善、布施之后，内心就会充满喜悦与满足，每当想起时，都会感到安宁与自在。真正留下来的，正是那些我们已经用于行善、已经舍出去的部分。因此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虽然拥有很多财富，生活也十分便利，但内心依然纷乱不安，仍然充满着痛苦，这种情况非常多。但有些人生活简朴，内心平静，富有慈悲，同样也能获得快乐。因此，真正的幸福并不只取决于物质，而存在于内心。心是主导，心是首领。因此，我们应当依照佛教的原则来修炼心，也就是追求离欲之乐，一种不依赖外在事物的快乐。因此，作为佛教徒，我们就应当训练自己的心，让它变得稳定，从而能够体证到这种内在的快乐。这种内心的快乐可以由多种方式升起，比如来自少欲知足，不贪多，不奢华，不浮躁，也不拿自己去与他人比较，不 不去想那个人有很多，这个人有很少，因为一旦产生这种比较，就容易让我们升起自卑感，降低对自身价值的认同。但当我们还没有智慧时，的确就是这样，总是不由自主地进行比较。烦恼的本性就是如此，从小到大，每个人都会不断地去比较。但如果我们能以另一种角度来看，也同样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层次，让内心变得更加坚强，从原来没有，反而能够培养出更高的忍耐力。龙普查曾经这样说过，穷人啊，如果再穷一点，反而能够活得下去，因为他们有底子，有忍耐力。但那些已经拥有很多或很富有的人，如果一旦失去财富，反而会活不下去。他们所说的没有地方可住，是心没有安住之处。内心没有安住之处，是因为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东西。一旦从原来的安逸中跌落，内心就难以接受。但穷人呢？因为曾经贫穷过，困苦也经历过，所以依然能够生活下去。因此，一切都需要智慧，要训练自己的心，不与他人比较，过一种简单的生活，也要留出时间来培养与提升自己的心，懂得给心灵滋养。外在的食物，我们也要避免那些对身体有害的食物，比如有些人患有胃病，就不能照常吃平时的食物，因为体内有病，需要服用药物来治疗，消除病菌。但这样做并不是有意去杀害病菌，而是为了治病。服药是为了治疗疾病，并不是有意去杀死病菌。同时也要懂得选择容易消化温和的食物，这就是在学会审慎地观察与思考自己的饮食。如果我们不加以思索，疾病往往就会因为我们的饮食而生起，比如吃得过多或摄入过量的碳水化合物。我们现在都知道，有些疾病就是自己造成的，比如糖尿病、血脂高等等，这些都是因为饮食不当而产生的。因此更难的是锻炼身体，这可不是花钱就能买来的东西，想要得到只能靠自己去做。我们虽然知道也听说过，但往往不太去实践。因此我们必须用心让身体健康，把它当作身心的食粮。身体需要活动，龙普查曾说，要让身体健康就必须让它运动。那心呢？心要坚强，就必须保持宁静。如果我们思绪纷乱，不断起妄想和各种攀援，心就不会坚强，反而会更加脆弱，还会产生更多的妄想。想得越多，内心就越受扰动，久而久之，心也就会生起各种心理疾病。因此，必须让心保持宁静，让心安定下来。只有当心安定时，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心安定所带来的快乐是什么样的。从我们出生以来，有时或许会有一些小小的安宁，但那种能让心充实、真正喜悦的快乐却很少出现。然而，我们每个人都粘着快乐之中，平时并不想修行，因为那似乎离我们想要的快乐太远。但一旦内心升起痛苦，我们就会去寻找解决方法，这就是苦地，开始探求消除痛苦的方法。就是佛陀教导我们遵行戒、定、慧、放下。就像龙普查举的一个例子，有一个桶，当我们去举起它时会感到重，当我们把桶放下会有什么感受呢？会觉得它变轻松了。这就是道理，当我们去抓、去执取、去握住的时候， 它就会变重，而一旦放下，它就变轻松了。我们修行就像把桶放下，心就轻松了。而当烦恼升起时，就像把桶提起来握在手里，心就沉重，不再那么轻松。就像有一位居士，内心充满痛苦，悲伤至极，觉得生活难以承受。这时，他会去找谁呢？去找医生，最好的医生是心灵的医生。于是他来到八棚寺，见到龙普查。龙普查看着他的脸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心里想，这个人内心一定非常痛苦。他已经看透了，就像给心做了 X 光，发现心确实很痛苦。好，当时龙普查什么也没说，他正在安排工作，就让那位居士去拿一个桶。这个桶相当重，他还是照做了。老师让他拿，他就真的拿起来，他就一直拿着，而龙普查则不停地讲着这个事那个事。此时原本让人心里沉重的那件事已经升起又灭去，已经消失了。他开始关注龙普查的话，他已经将这些话融入了佛法之中。当龙普查看的那个人的心变得清明，已经适合听法时，他就问道，哎，那个桶重吗？那人回答，重。哦，既然重，那为什么不放下呢？于是那人就把桶放下。轻吗？龙普查问。他说，轻了。他放下的不只是桶，还有心里的沉重，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心里的负担也一同被放下。这就是他禅宗式的教导方法，不过必须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才能这样教导。那位居士因此心里轻松了，因为他放下了。这就是通过实践而升起了知了解的过程，是一种不依赖外在物质的快乐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要从互相帮助开始，对彼此怀有慈悲，不生气，不怨恨，来训练心，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。即使是在我们的国家或者在国外的人，也未必拥有很多财富和金钱，但我们训练心使其非常有价值。我们行布施、持戒、听法，如此可以说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功德波罗蜜。希望大家发心训练心，遇到生命当中真正的快乐。吉祥如意。